到目前为止，记录李登辉事迹的书籍都是以中文进行访谈和撰写的，李登辉秘录则是第一本以日语进行访谈与撰写的著作，其中包含了许多中文访谈中未曾揭露的史料。本书作者何其真诚认为，日语更能完整传递李登辉真正的思维与感情。李登辉1923年出生于台湾，当时的台湾正处于日本统治之下，李登辉自小以台语和日语为母语。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的时候，22岁的李登辉正在日本京都大学就读。何其真诚表示，在日本殖民时期接受过高水平日本教育的人，如同李登辉总统，用日语和普通话表达思想的方式往往有很大的不同。他说，
多分李登輝さんの考えてることっていうの心の中では本当にいい悪いは別として、
对于和李总统同样以日语为母语，后来入学或是成人以后才真正学习普通话的人来说，他们基本上已经习惯以日语思考，以日语传达真实的想法，普通话是说场面话用的。他们用日语学习哲学、文学、法律、政治、经济、理工、医学等科目，所以思维方式符合日本人的逻辑结构，用日语交谈自然容易被日本人理解。而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对日本的熟悉与信任，他们愿意传达出许多用普通话不见得会透露的内容。何其真诚指出，当李登辉用普通话说话的时候，会产生很多像官方说法一样让人很难了解他真正意思的地方。他认为这些是在台湾白色恐怖时代时养成的习惯，让李登辉不习惯用普通话表达自己真实的想法。他说，
国民党による白色恐怖の白色テロの時代っていうの、現在の香港とか、
白色恐怖时代的台湾就像是现在的香港一样，没有言论自由，大家都害怕讲了真话会被抓起来甚至被处死。李总统经历那个时代，加上普通话本来就不是他的母语，所以以日语和普通话来区别内心的想法和表面的说辞也就很自然了。我发现他说普通话的时候是警戒而严肃的，但是说日语的时候就很放松很愉快，能够很自然地吐露心声。1949年至1992年的台湾一般被称为白色恐怖时期，当时在台湾主政的国民党政府借由公权力迫害持不同政见的人，塑造对自己有利的恐怖政治氛围。李登辉曾经用日语说过一句名言，我是不是我的我，来表达他个人的核心思想。这一句话不只是在中文世界，就连日本的读者们也不太了解。对此何其真诚表示，李登辉热爱阅读与研究，而且几乎都是以日文原著或是日文译本为主，可以说是透过日文来看世界。对于李登辉来说，用日语说话是最自然最贴近他真实想法的。自小生活在日语环境中的李登辉，无论是理性逻辑结构乃至于感性思维，基本上都是日本式的，所以他明显是在脑子里自然用日语来思考，再翻译成普通话。以李登辉的日语名言我是不是我的我为例，这是出于日本哲学家西田几多郎的无的哲学。何其真诚认为这个可以用社会和个人来解释。他说，日本人注重群体关系，认为会先有社会才有我，所以李登辉认为自己当上台湾的总统之后，属于个人的李登辉就减少了，而是成为台湾的李登辉。他认为这种典型的日本式思维让李登辉即使卸任了，依然为了台湾的2300万人奉献一生的事迹可以充分得到证明。李登辉在普遍日本人心目中占有比日本历任的首相更崇高的位置，就是因为这样的情操与实践。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在7月28日接受产经新闻专访时表示，只要情况允许，他想要来台湾祭拜李登辉。安倍晋三自1994年以自民党青年局成员访台会见当时担任总统的李登辉之后，两个人便持续保持交流。何其真诚说，
李登輝総統がその存在感とか話す内容とかもう一つ一つを見て、あ、これが本物の日本人だ。
李总统的言行在我们这一代的日本人看起来就是日本人最理想的形象。战后的日本已经逐渐忘记日本精神了，李总统仿佛乘坐着时光机浮现一样，重新呈现了日本人原来应该有的样貌。所有的日本人都被李总统感动了，他让我们想起来大家遗忘许久的日本精神。李登辉曾经在接受台湾国使馆的采访时表示，日本教育对我的精神面帮助尤其大，它教会我正直、尽忠以及清廉。我在少年的时期开始接触日本的武士道，他们启示我什么是公义，以及独立生活和公义的关系。李登辉曾经出版《武士道解题》一书，深度剖析日本的武士道精神，这本书在日本的评价非常高。李登辉和日本的政界人士交情匪浅，除了执政的自民党之外，在野的立宪民主党的党主席枝野信男也曾经说，谈到最欣赏的政治家就是李登辉了。国民民主党的党主席玉木雄一郎则称李登辉是真正名留青史、亚洲国家民主化的巨星。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更是直接称呼李登辉为爸爸。何其真诚说，
よくお母さんのこと母性本能とかって言うじゃないですか、母性みたいな、子供が可愛い、それと同じようにお父さんの母性。
日本人一般会说母亲是有柔软慈爱的母性，而父亲则是拥有高尚坚毅的父性。李登辉的身材魁梧，姿势端正，举止言行又得体，而且他坚持理想又认真负责，虽然地位崇高却不摆架子，是一个行事贯彻信念的人。他平时谦和有礼，为了台湾的安危愿意忍耐，但是也愿意战斗。他毕生保护台湾，保护他的家。他让我们觉得他是理想中的复兴形象，也是国家最理想的家长。所以在许多日本人的心目中，李登辉是最理想的国家领袖的代表。现在的日本政治家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超越他的。同样是坚持推动台湾的民主，有别于许多台独派逃到海外去宣传台独理念，或是在白色恐怖下牺牲，李登辉选择了进入体制，从台北市长、台北省政府主席到副总统，接任总统，再当选第一届的民选总统。何其真诚认为这是一条漫长的忍耐之路，李登辉一路不动声色，直到因缘具足后再展开自己的民主改革，这就是借机用忍的最佳示范，也是日本人最欣赏李登辉的原因之一。但是李登辉对于继任总统陈水扁在这方面的表现就不太满意了。何其真诚表示，李登辉认为陈水扁没有办法理解日本和美国的真实意图，所以他在公民投票的时候过度理想化地提出制宪的议题。何其真诚说，
理想と現実、理想と現実があった場合に、それが分離しているところをどうやって
理想と現実、理想与现实的差距，如果两者不能够吻合，就要在中间找到出口。他明白现阶段台湾在宪法上仍然是中华民国，美国和日本都不赞成马上把中华民国直接改成台湾共和国。对于这么困难而棘手的事情，日本人的想法就是，事情越是急迫，越要放慢脚步，迂回而行。换句话说，就是借机用忍。相较之下，李总统觉得蔡英文似乎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取得了不错的平衡，让他颇为满意的。何其真诚指出，李登辉没有向日本或是美国提出过度的要求或是挑战，而是积极谨慎地深化友好关系。日本人看到了他借机用忍，在保护台湾2300万人民的和平与安宁，让台湾的主权可以继续存在，都十分的感动。对于继任的两位总统在维系日台关系上的出席表现，何其真诚表示，
日本をもっと大切にしなければ、台湾そのものは生き残れないよということを陳水扁と浅井文
総統に話していたんだけれども、彼らは陳水扁和蔡英文要他们在美日台关系上做最大的努力。 但是他觉得或许是教育背景的差异，这一代台湾人在国民党的教育影响之下，对于日本似乎没有太多的好感，所以没怎么经营台湾与日本的关系，让他觉得非常的遗憾。他指出，李登辉一直强调，为了让台湾在国际现实局势中继续存在与安定，除了美国的军事和经济实力之外，还需要邻近的日本。身为国家领袖，就必须摒除对于日本的个人喜恶，要以台湾利益为中心思想，和同样受到中共威胁的日本靠近一些。李登辉在卸任总统之后，曾经九次访问日本。何其真诚表示，李登辉在卸任之后自愿担任终身的台湾顶级推销员，搭配他自己一口流利的日语，为台日关系奠定更深厚的友好基础。李登辉深知日本人在政治上的天真和柔弱的特性，因此他努力地以自己在日本的人气带动日本对于台湾的关注。关于美台关系，何其真诚表示，李登辉向他强调，虽然美国对华政策会因为政党和议会的关系微妙的调整，但是美国国会的权力很大，而且值得信赖。1995年5月，美国国会以绝对悬殊的票数通过邀请李登辉以观光身份访美，在这个访美的期间，美台之间的高度情报线索机制更加稳固了。第一届台美日国会议员战略论坛于7月29日透过视讯方式召开，多位美日台重量议员出席，安倍晋三也以嘉宾形式出席致辞。何其真诚说，
予言していたっていうことなのか、李登輝さんが望む姿を今作り始めてるんじゃないですか。
李总统的事前准备奏效了，今天果然朝他的理想迈进了一大步，就像预言成真一样。台美日国会议员战略论坛是历史性的一刻，未来三方的对话与合作空间就会像李总统所愿的大幅提升了。对于与中国的关系，何其真诚说，
天安門事件とかソ連の崩壊とか、共産党国家が次から次へと崩壊した。
其实在1989年天安門事件发生，以及1990年前后东欧和苏联的共产主义崩溃的时候，李总统曾经盼望中国能够走向民主化。但是1995年李登辉访美后，引发北京的强烈反弹。当年7月，中共在台湾海域划设弹着区并发射飞弹，让李总统彻底的认清了中共。从这个分水岭以后，他对于台湾未来的思考方向就大为转变了。何其真诚指出，李登辉在1995年年底曾经表示，共产主义会破坏生活在他之下的人民的尊严，中共很快就会灭亡了。所以1998年在国家统一委员会上，李登辉明确而且坚定地拒绝一国两制的构想。在1999年7月，他宣称中国与台湾属于特殊的国与国关系，明确区别台湾与中共政权，奠定台湾民主化不会回头的基础。何其真诚认为，从李登辉对中共的因应过程可以得知，他是一个抱持着乐观信念，能够审慎观察并适时决断，无时不刻以国家利益为中心的领袖。许多日本的政治家都认为，如果没有李登辉，就没有现在台湾的民主化。何其真诚说，
我觉得去年7月30号李登辉总统过世，这一年来是台湾自从以中华民国的名义1971年退出联合国之后，在国际社会上的存在感明显增加，受到世界关注的开始。国际社会深感中国对于国际秩序与和平稳定造成的威胁，因此民主国家目前非常重视台海问题，对于长期在最前线对抗中国霸权的台湾给予明确的支持。中国共产党7月庆祝壮党百年，对台湾的统一计划还在继续进行中，但是台湾会涌现这么多的猪眼，恐怕是中共始料未及的。
他认为李登辉实践了日本精神， 为了台湾的前途贡献毕生心力，在他过世一年之后即开始兑现了。美国和日本带头在国际会议上带动盟友重视台海问题，将台湾议题提升为国际舞台必然讨论的重要事项，也在台湾疫情告急时纷纷伸出援手，带头捐赠疫苗，更开始促进台湾与国际的战略对话与商贸合作。这些对日本人来说都是李登辉留下来的遗产。何其真诚说，
在李登辉总统离世的这一年中，台湾不但继续正在维持安定与繁荣，更如他所愿地获得民主国家的鼎力支持，这应该是他最感欣慰的吧。
虽然何其真诚给予李登辉高度的评价，但这只代表他本人以及一部分人的观点。需要指出的是，事实上无论在台湾的本土或是在国际上，李登辉都是一个具有争议的人物。2016年马英九担任台湾总统的期间，李登辉因为公开表示钓鱼台属于日本所有，被当时的总统府批为丧权辱国。当时的总统府发言人马伟国曾经指出，自公元1683年以来，钓鱼台列屿即是台湾的属岛，属于中华民国固有领土的一部分。当时马伟国说，任何否认我国拥有钓鱼台列屿主权的说法都是丧权辱国的言行，中华民国政府和国民都不能接受。2020年7月30日李登辉去世的当天，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在脸书上发文表示，希望李登辉的过世代表着一个台湾价值混乱时代的结束。他说，台湾在李登辉的带领下，从民主进入黑金，从僵化的一个中国路线到务实的一国两区，却又从一国两区岔出特殊两国论，台湾的政治文化最终未能进入稳定，责任也在李登辉。在很多中国大陆人的眼里，李登辉是媚日的台独分子，必须加以痛批。他去世的当天，中国官媒《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在微博痛批李登辉推动台湾去中国化，并说他一定会在中国历史上遗臭万年。中国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在李登辉过世的一天后表示，台独是条走不通的绝路，国家统一、民族复兴的历史大事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无法阻挡的。美国之音特派员向林台北报道。